电脑上面没有图啊，这样。
而不被人弃，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，今日不知饮酒，只想把病不想留病，告诉生命乃是人的幸福，舍弃安宁而是人的束缚，不受体恤不受眷顾，不受推崇不受安抚，宁可寂寥宁可孤独，宁可无感宁可背负，愿意一切人所谓冠冕的代价，愿意受亏损乃独立各地生涯，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，你也是如此过日子，既然忍受一切的损失，好使记忆的人的安息，我竟不知前途就有多远，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，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一万千，时常被人辜负，心不甘愿，求你在这场暂时期之内，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，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，地球别人心愿意如此之水。
好，
我们打
我们祷告，
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的大爱，又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天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聚集在你的脚前，借着撒母耳记来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语。我们感谢你这一段时间的休息的保守跟带领，让我们能够重温你的话语的温暖与亮光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带领。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
们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第八章。我们今天先从第十节读到十八节，十节读到十八节。
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，说：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，奔走在车前，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，为他耕种田地，收割庄稼，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，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，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，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，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卑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，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 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哀求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
好，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第八章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要求，就是要像列国一样的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。啊，这是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。那么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神就告诉以色列人，借着撒母耳，就是这一个王，他既然要做你们的王，就要管理你们，他就要按照他的意思来做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，那就是那个王要按照他的意思来管理你们，要取你们田地最好的，要你们的儿女要去服侍他，要你们的仆婢也要去服侍他，要从你们羊群里也要取去，你们都要做他的仆人。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觉得后悔了，这个王对你们太厉害了，你们会哀求耶和华，会求神，神就不会再应允你们。为什么？是你们自愿的，你自愿去选择一个王，这是神告诉他们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就是以色列人的王。所以在第八章有这么一句话，第八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所以神就告诉撒母耳，以色列人不要神来做他们的王。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读了一处圣经，就是申命记的十七章，十四节，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，十七节到二十节，十四节到二十节。
立了耶和华你神所赐，
不是到了。
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，为要加添他的马匹。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去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，恐怕他的心偏斜，也不可为自己多集金银。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。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
这里看来神允许他们立一个王，但是立的这个王是有要求的，那这个王一定要把律法书抄写一本放在他那里，平生诵读，就是这一生这个做王的要读神的律法书，摩西的律法要在那里读，为了免得他心高气傲。你知道一个人做了王了，地位高了，他就心高气傲了， 他就不会谦卑了，他就很容易偏左偏右，他的行为会偏左偏右，就会离开这个诫命，离开神的话。那么这个王就是神不需要的王，神愿意他们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因为现在还是士师时代，什么是士师？在士师时代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请你读士师记最后一章，就是21章的最后一节，25节，士师记21章25节。好，
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
好了，因为现在是士师时代，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，没有王能管理他们，而这一个王是按照神的律法来管理他们，没有这个王，所以他们就会任意而行，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因此神要结束这个士师的时代，希望以色列人有一个王管理他们，但是这个王一定是按照神的命令来管理他们，按照律法来管理他们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的时候，撒母耳心里很不高兴，因为撒母耳从小就学习一个功课，这个功课就是说让神来管理撒母耳，在撒母耳身上是神来管理他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，像列国一样，像外邦人一样立一个王，神不喜欢这个王，撒母耳不喜欢，神就告诉他们，如果像外邦立一个王，他们将来这个王会怎么对待你？那这个王会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不会根据神的律法。神需要的一个王就是按照神的律法来管理他们。因此神的目的是要他们有一个王，没有一个王带领也不行的。那么在旧约我们看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就要拣选一个摩西来带领他们，摩西离开世界以后，神就拣选了约书亚来带领他们。现在约书亚和那个时代的长老都过去了，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，个人就任意而行了。所以神要结束这个士师时代，神要给他们立一个王。但是我们以后读撒母耳记，我们就知道神所要立的王就是大卫，是大卫。为什么神立大卫？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13章，使徒行传13章21节读到22节，21节读到22节。
后来他们求一位王，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。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
好了，那么这一个王就是神要给他们的，他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大卫。我们知道大卫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基督，是预表基督。所以在新约今天我们也有王，我们的王就是主耶稣，没有第二个王。因此基督徒和基督徒中间的关系只是弟兄的关系，都是弟兄。我们 只有一位师长，就是主耶稣，也只有这一他才是我们的王。因此在圣经里多次告诉我们，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弟兄的关系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这里就没有谁比别人更高了，没有的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0章。马太福音20章第20节读到28节，20节读到28节。
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，你要什么呢？他说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说了，外邦人中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那是在基督徒中间没有君王，没有大臣。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的23章。第八节读到12节，第八节读到12节。
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在天上的父。也不要受司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司尊，就是基督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
好了，这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只有一位是拉比，就是师尊呐、啊，那就是主耶稣。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天上的父，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天主教里面有神父，这个是错的，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人成为我们的师尊，成为我们的父，我们彼此都是弟兄，这是在新约。但是在旧约，神允许他们，为什么旧约神允许，新约不允许了？因为今天在新约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，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圣灵。那么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主耶稣也会住在我们里面， 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。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，
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好了，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我们知道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，神就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，也都有圣灵，同时也有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。请你读哥林多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，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你看，主就是基督啊，与我的灵同在，那在我的里面呢、啊，因为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，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，主耶稣也与我的灵同在。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里面都有王，那就是神在我里面，借着圣灵来管理我，来管理我。因此在基督徒中间，我们不是接受人的管理，不是接受人的管理，而是接受神自己的管理，所以不需要立一个王。今天教会里面的带领的人只能做一个工作，他不是来管理，他是把每一个人都带到圣灵的管理之下，带到圣灵的管理之下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一个传道人把基督徒带到他的管理之下，这是立了一个王了，这是立了一个王了，这是他来做王了。如果把每一个基督徒带到神的管理之下，这就对了，连他自己也在神的管理之下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是说，神寻的大卫是符合神旨意的人，所以旧约的这个大卫，他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。所以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他们要求立一个王，神同意，让撒母耳答应他们。那么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第九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九节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这是神提醒他们，你们要立一个王可以，如果要照外邦的样式立一个王，那个王以后要怎么来管辖你们，这个管辖就是他的有一个苛政，就是政治是非常苛刻的，那你们要知道先警戒你们。这是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们的话。现在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。
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，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各归各城去吧。
好，这里神已经警戒他们了，但是他们十九节，百姓既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。你看到没有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立一个王，是要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这个星期一我就在这个地方，那么有两个教会的牧师还有一位是带着他的师母来和我交通。这个交通的内容就像这种情况了，就说怎么来管理一个教会，怎么管，而且好多真理上的问题怎么办。好，我们在一起交通，因为他们问到这个问题哈，我也就把圣经的话告诉他们。今天教会的普遍的教会的组成实际上是不符合圣经的，没有圣经的根据的，所以这中间就会出现问题。我也给他们提到牧师制度的问题。那么牧师制度，牧师恩赐是对的，那个没有问题，圣经上有牧师的恩赐，但是圣经里没有牧师的制度。你看现在牧师有主任牧师，还有副主任牧师，还有助理牧师，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，好不好？还有实习牧师，对不对？还有传道人，这些都是人的一个制度，就是像列国一样，好不好？就把人间的东西带进来了，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这是完全不必要的，完全不必要的。所以我们星期六正在谈，正在交通腓拉铁菲教会，腓拉铁菲这个教会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，他总一切是按照神的话。所以申命记十七章，神所立的王一定是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，那就按照神的话去做。好，感谢主。现在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，我们一定要向列国要立一个王。好，摩西就要他们各归各城去，因为神就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他们一定要这样做。好了，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人的自由意志。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要立王啊，神再给他们讲，他们还要立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的犯罪，亚当的犯罪，就是他的自由意志独立了，或者叫做魂的独立，独立于神之外，不要神来管理，我们要怎么做？这是。那么我们看看亚当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他犯罪的时候，神是先告诉了他，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但是当撒旦来引诱他的时候，他把神的话就忘记了，忘记以后，他就听了撒旦那条蛇的话， 又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眼睛看了悦人的眼目，他就喜欢了。先是动思想，然后动感情，他就喜欢了。而且使人有智慧，那就是说他是盼望他自己在神以外的智慧，因此他的思想感情意志都独立于神的话以外，他就不听神的话了，他就自己要去做了。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人魂里面的功用，所以他就叫这个就叫做魂独立于灵之外。因为在造亚当的时候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他的身体，然后神就向这个他的身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。神吹的这口气，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这口气就是人的灵啊，人的灵，特别在箴言书这就告诉我们啊，就是人的灵，人归于神。神是盼望人里面神吹的那口气成为人的灵，能够管理人的魂，就是管理人的思想感情意志，然后人的魂要管理人这个身体，这是神的盼望。我们知道人的灵是从神吹一口气，应该是最高的嘛，从神来的那是属灵的，那是最高的，应该从神来的要管理这个属肉体的属身体的。那么魂的产生就是因为神吹了一口气，接住了这个肉体的身体，这个肉体身体就活了，活了他就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他就有了。那么这个独立的思想感情意志，圣经里把它叫做魂。神没有吹这个气的时候，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他还是一个死的泥土，就睡在地上。神虽然把他造成了一个人，他睡在地上，他没有自己独立的。所以当他成了一个活的魂了，有灵也进去了，我们就知道在功用上来讲，他就有一个自由意志了。神给他一个自由意志，让你去选择。所以神对亚当是先告诉他说，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但是神没有把亚当的嘴巴封起来，没有把他的手捆起来，就是给你一个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去吃果子，你也可以去吃，眼睛你也可以去看。这个就叫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。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是运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。我们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天你不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。每天早晨我们从床上一睡醒了，我们的思想就开始动了，动了思想就动感情，动了感情就动意志，就是我们都是由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来决定我这个人的行为。这个叫独立，独立的自由意志，每个人都有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看以色列人，他们也有一个自由意志，是独立的。他说我们就是要立王，你神再要撒母耳说多少，我们就是不听，我们就是要。这个就叫 独立的自由意志。那么圣经里给我们看，从这个撒母耳记第八章来看，人的独立的意志是不拣选神来管理他们，就是不要神作王啊，这个是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啊， 人的独立意志是不要神来管理，不愿意听神的话。从亚当开始，人就犯罪了。从亚当开始，人就犯罪了，人就有一个独立意志，不愿意听神的话，就是不要神做王，不要神来管理我们，从亚当就开始。但是我们又要看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人犯罪以后，人对于神，我们知道灵里面对神至少有，从圣经来看有三个功用，一个就是敬拜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，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心灵原文是灵，我们敬拜神是用我们的灵。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能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把它叫做直觉，直接的一个感觉。一个是敬拜神，一个直觉。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。当亚当犯罪以后，敬拜神的功用好像是死了，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他不愿意听神的话。敬拜神就是要把神举得最高，我去敬拜他，让神来管理我，他没有这个。直觉就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这一点可能也是没有了。但是有一个，他良心的感觉还有，灵里面良心的感觉还存在。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。第八节读到十三节，创世纪，或者我们从多读一点，第七节读起，读到十三节，创世纪第三章七节到十三节。
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
好，请我们看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蛇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为什么他要去藏起来？他没有犯罪以前，神到园中来，一点缘来，他就可以跟神见面。现在他要藏起来，藏在树木中，而且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，对不对？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？灵里面，良心来的，良心来的。所以亚当犯罪以后，他不是说他的灵向神完全死了，他还有良心。这个良心是灵的一个功用，他就只有躲藏了，害怕了。因为害怕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，这个是出于良心。如果出于他的自由意志、思想感情意志，他就不会，因为他有独立的自由意志吧，他想做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为什么要躲藏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的躲藏，害怕神的躲藏， 是良心的感觉，他有良心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从良心来的？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。罗马书第二章14节读到16节，罗马书第二章14节读到16节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被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蔽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你看保罗在这里啊，做一个比较，前面一段他是说到以色列人是有律法，14节就讲外邦人没有律法，外邦人没有律法，他底下还讲还要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你不是觉得稀奇吗？以色列人才有律法，外邦人哪里有律法呀？外邦人还有什么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啊？他底下马上就解释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15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以色列的律法是写在外面，外邦人也有律法，律法的功用刻在哪里啊？心里。外邦人心里怎么会有律法呀？他的律法从哪里来？他也没有听读过圣经，也没有摩西的。底下马上保罗就解释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是非之心在原文就是良心，是非之心中文翻译是非之心在原文是良心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。底下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这个就成了他们的律法了。他们还有良心的感觉啊，他不是基督徒啊，他是一个外邦人啊。你说外邦人有没有良心啊？有良心的感觉啊。人都讲啊，我们常常给人传福音，他就会讲我这一辈子没有犯罪，我都是凭良心，看到没有？而且这个良心是要做见，互相做见证。大家一看这个人做的事不对，你做的事是昧着良心的，彼此良心都有感觉，都有感觉。所以一个人他就是外邦人，他没有信耶稣，甚至于没有听过福音，保罗讲他里面还有律法的功用。这个律法的功用是显在哪里？先显在他的良心里面，然后良心的感动就让他的思想也受到感动，然后就到他的思想，先在他灵里面的良心，然后再到灵里面的，到魂里面的思想。你看就是这样，这个良心的功用，除非他完全要昧着良心。我来说一个真正的事情，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农民，他是种玉米的，种苞谷苞米的，种了很多苞米，但这个苞米成熟了长得很好，就有小偷要来偷嘛，所以天天晚上他们几兄弟就分开来守，怕人来偷。结果真正的有一天晚上就来了一个小偷，这个小偷也饿得不得了，就偷苞米，一偷苞米就被他们抓住了，抓住了当然就打，最后就把这个人打死了。打死了按照法律，你打死人人要赏命嘛，警察就把他拿去关起来了。关起来了以后他起头还很有理由，我当然要打了，他偷我的东西我怎么不能打？他说你把他打死了，他也是一条命啊，他肚子饿了，一个苞米值多少钱啊？很便宜啊，或者一两毛钱， 为你一两毛钱就把一个人打死了，结果判他死刑。他这个时候在死在那个里面监狱里面，他良心发现后悔啊，他说哎呀，当时我为什么要打他嘛，我就送一个给他吃算了嘛。这个叫什么？良心发现。所以人都有良心，你看他现在啊，很多佛教徒他也有良心啊，他不是去捐款吗？去救灾吗？你不能说他没有良心。所以从圣经来看，不信主的外邦人，他里面还有律法的功用，这是指着保罗讲是良心。我们说到这里，和弟兄姊妹交通，请你记得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因为有一种的说法，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我们人没有自由意志，在拣选神的事情上，人没有自由意志，完全是神做的，就是把这个良心的功用完全把它抹杀了，没有良心的功用。那这一个人在神的救恩上，人没有自由意志，那就是说神拣选了你，你就会得救；神不拣选你，你就不会得救。你就是有一个自由意志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得救都不行的，你懂得这个意思啊？这个是加尔文讲的吗？不是我讲的，这是一个神学的，神学是这样讲，这个叫做预定论啊。我们下一次还要讲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，从圣经来明白什么叫做预定论，就是神就早就创世以前就预定好了，哪些人得救，哪些人不得救。那些不得救的，你想得救不下地狱都不行，神就把你拣选，就没有拣选你，这是很危险。你们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，神愿万人得救，有没有啊？那个万字啊，不是万，是所有的人，神愿意他得救。彼得就讲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啊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不是说我就拣选了哪些人，今天感谢主，我们这次做的，这是神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，那外面那些人神都不拣选了，他想信都不行，因为他没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信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啊，这是很危险的这个说法。因此现在有的教会就出现一个情况了，你们也许不知道，就是在我们这里来的会友，虽然他来聚会，有的人可能神根本就没有拣选他，你不管你每个月星期奉献多少钱，将来你还是要下地狱，因为神不拣选你，你就是来了都没有拣选你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这个说法是不对的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个就叫预定论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还没有，我们只是今天开一个头，好不好？我们还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下去。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，神先要预知，然后神才预定。那就请你读罗马书的第八章，请我们从第29节读到30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9节读到30节。
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有招他们来，所招的人有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请你注意，这里有两个，一个叫预知和预定。 预定论就是说神已经把你定了，你跑都跑不掉。神没有定，你想要都得不到。那么这个预定的前面这里二十九节先说一句话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所以先是预知，后来怎么样才预定。神一定是先预知。神为什么今天拣选我们？因为他预知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恩典，愿意接受这个福音，是预知的。预知在前面，预定在后面。预知了，神预知以撒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雅各，一个叫以扫，对不对？神预知这个以扫这个儿子啊，他不要长子的名分，神还偏偏把长子的名分给他，让他先生出来，但是他不要。神预知，神就预知雅各就巴不得要长子的名分，因为长子的名分，长子是神定的嘛，神要谁先生出就先生出来，他愿意先生出来，愿意得到长子的这个名分。长子的名分还有长子名分的赏赐他愿意要，以撒就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，所以呢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，对不对？创世纪里面他肚打猎回来饿了肚子，弟弟正在做红豆汤，他说哎呀我饿了，把你红豆汤给我吃吗？雅各就讲，那你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，我就给你一碗红豆汤吃。他说那个长子名分拿来有什么用啊，好你给我，我吃了就行了，吃完以后长子名分就给雅各了。后来他又后悔了，所以你看一个要长子名分一个不要，神预不预知啊？神早就预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就讲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撒是我所恶的，为什么？这是神预定了，预定是根据什么？预知，预定一定是根据预知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又把这一个圣经的真理，一个是自由意志，一个是预定和预知，要和弟兄姊妹交通。因为这个真理不清楚，会让我们走错道路，我们就会接受很多错误的东西。所以有的人讲，神早就预定了我们这些人了，那些人神就不预定，他就非下地狱不可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是一定是预知，预知他不要什么，预知他不要什么。预知我们要神，这是神的预知，先预知后预定。第二个，人的说神拣选我们和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关系，这是错的。人的自由意志很重要。你记得，主耶稣曾经说过，很多人到他那里去求他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有没有这样？这就是他的自由意志吗？你信我能做吗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又说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永生。不肯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，你的自由愿意，你不愿意来吗？不是我不给你，是你不愿意，你看到没有？神是预知的，所以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，预知你不愿意，不是神那么武断，你愿意神都不给你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选择神，并不是我们要想去 敬拜神或者去要神来做我的王，不一定的，是我们良心的发现，是我们害怕，是我们有困难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，哎，是这一种的缘故我们去求神。但是神也知道，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讲到第九章，我们还要把这一个这个其实上是神学上的一个讨论，一个概念，一个观点，但是已经影响了很多弟兄姊妹对真理不清楚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跟弟兄姊妹说清楚，否则弟兄姊妹就会觉得说，到底谁说的对啊？到底啊人这个不信主的外邦人呢、啊？不信主的外邦人都该下地狱吗？但是保罗又讲，他里头还有个良心嘛，他里头还有律法在刻在他的里头嘛。所以如果他的良心还转向神，你不能说神不要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吧。我们今天呢就先交通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交通第